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的感谢不是突然的，我们感谢的对象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的，因为主，你要保守所有属你的儿女，把我们带到你真正的永恒的救恩的计划当中。天父，我们感谢你，也继续用你的圣言来祝福所有属你的人，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器皿，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让弟兄姊妹所听到的真的是耶和华对我说，真是上帝对弟兄姊妹亲自所讲的话，好叫他们在你话语当中得带领、得塑造、得到真正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敬畏上帝的容忍等待。那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乍看起来呢，似乎有些矛盾，因为敬畏常常和不容忍联系在一起。那如果是容忍呢，会常常和感谢联系在一起。要点就在这里，敬畏才能够对神的忍耐和等待有正确的回应，不敬畏就会把神的容忍和等待当作平常，甚至是漠视。那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神容忍等待，他在容忍什么？他在等待什么？第二个，信徒为何需要被神容忍和等待？信徒如何回应上帝的容忍和等待？第三个问题，上帝的容忍和等待是否有底线、有时限？如果突破了上帝忍耐的底线，过了上帝忍耐的时限，会有怎样的结果？那这个信息对于信徒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信仰的建立，也包括我们是否真正得救，是非常重要的要点。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还要特别面对一节经文，彼得前书的3:19，他借着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这节的经文的解释有些难度，所以产生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解释。有人说，耶稣曾经去阴间传福音给死人听；也有人说，耶稣在特别的那个挪亚的时代做了这件事情，去阴间传福音给死人听。那这些的说法产生了连带的影响，很多人以为我现在没有信，我死后还有机会，甚至也有人给死去的家人祷告，求耶稣去阴间给他们传福音听。那这些的解释显然是有问题的，没有任何的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除了这一段。然后其他的使徒，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当中仔细的研读彼得到底在说什么。难道彼得特别讲一个传福音的或者得救的途径吗？我们需要正确的解释，正确的理解，不要把彼得没有的意思强加在彼得身上。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的正确解释会指导我们走正确的信仰道路。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这节经文在说救恩真正的实现， 耶稣基督以义代替不义的，是要叫信徒在肉体中真正的死，在灵性上真正的活，才能够真正的归向神。后面19到20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节经文在说上帝给足了人容忍和等待，人必须在上帝的容忍和等待当中信从。上帝的容忍是有底线的，上帝的忍耐是有时限的，到一个地步会弃绝人。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我们，拯救了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我会在讲到的时候仔细的讲哈。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彼得说洗礼得救仅仅是信仰的起点，真正信仰的方向是指向不是洗一下洗个澡你就干净了，而是真正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才是得到神的悦纳。后面3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段彼得说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绝对得胜的救恩，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耶稣基督救恩在信徒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事情。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恩的当中走失败的道路。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第3章，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坚定救恩的盼望。那这是彼得在年老的时候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针对当时教会遭受罗马帝国的严厉的逼迫，那彼得自己不久也被杀殉道了。那彼得是应用这样一个环境写信鼓励教会，鼓励信徒要坚定救恩的盼望。那很显然彼得这样讲绝不是喊口号，也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自己已经预备好了自己要受逼迫和殉道。那彼得写这封信不单是勉励信徒要忍受因着信仰的缘故所遭受的逼迫，更重要的是他要传递一个教导，信徒在受苦中他们的生命要真正得到建立，那这样也会更加坚定救恩的盼望。这两样是并行的，因为上帝允许逼迫临到是塑造圣徒生命的工具，上帝掌管所有的一切，他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那既然他允许，他有他的目的，那这个目的为了救恩，为了信徒生命的塑造。那有关信徒生命塑造呢，有两个要点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脱离罪，彼得前书4章1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脱离罪。第二个要点是活出圣徒的生命，在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那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这个是上帝允许苦难临到信徒的意义所在，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真正活出圣徒的生命，我们天国的盼望会更加的坚定，也会更加坦然的面对逼迫殉道，也更加有力的传递上帝的天国的福音。那彼得在这段话的当中是本着上面的这个主题要推出这个要点， 所以在上文的当中，在我们十八节的上文，彼得他有一段话是鼓励的，在三章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然后在上文他又讲到，你们要追求一个良善的生命的方向。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这个行善是行神看为善的事，总强如因行恶受苦。那如果不肯，信徒的生命很难被建立起来，我们生命很难脱离罪的缠累，也很难活出圣徒的生命，就落在上文的一个警告，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留于后面，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那彼得这段经文是引用诗篇的三十四篇的十四到十六节，但是请大家留意，在十六节还有后面半句话彼得没有在这里面写出来。十六节说，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那这个除灭名号就是表达上帝弃绝的意思。所以彼得这段经文十八到二十二节是清楚的带着警告的成分，然后推动后面经文的教导，叫信徒敬畏上帝的容忍和忍耐。经文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那这句经文讲到，基督成就救恩是受过，是透过他的受苦。那基督受苦包括两个层面，这个意义，一个是为人的罪担当苦的刑罚。彼得前书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啊，在这个二章的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受苦也受死，是完成了赎罪这件事情。因为真正的受苦和受死是连在一起，在耶稣基督来说，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那后面这段话说，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这句话的里面，这句经文的里面有强烈的逻辑关系，我们必须透过原文，然后看整段的经文，才能够准确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在说什么呢？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那原文的旨意，那这个里面呢，翻译的意思差不多啊，但是呢，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点呢，如果翻译不对，后面都会产生问题。那原文用英文旨意说什么呢 ？So that you 是个逗号 ，He might bring to God。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这样做。可以呢，使你们，他呢，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段话的主词是 you， 是你们，是信徒，被耶稣用他的受苦，他的受死，带到神的面前。那后面的经文说，如何能够实现带到神的面前呢？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段话的中文翻译会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在中文的翻译的当中，你看那个主词，那个他可能是指耶稣的，是他按照肉体被致死，他复活了。我跟大家说，原文没有主词，只有两个动词的短语。这段话，那动词的短语第一个是什么呢？叫 having been put to death。Indeed, in flesh， 在肉体中的确被致死了，这是第一个短语。第二个短语 ，having been made alive， however in spirit， 在灵性上的确被造成了一个活的。那这个动词的这两个 短语的主词不是耶稣，是 you， 是 so that you， 是你们。耶稣带到神的面前，怎么带？是让你们在肉体中的确被致死，在灵性的里面的确活出来了。后面那个灵 in spirit 是小写的，耶稣的灵是用大写的。所以这段经文的准确的翻译是指人要的的确确被耶稣带到神的面前，那带到神面前的一个准确的含义是他在肉体当中的确被致死了，他在灵性的当中的确活出来了。这个是这段经文准确的解释，因为和后面的经文也有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的联系。彼得在教导什么？彼得在教导救恩的目的。信徒被带到神的面前，要使信徒在肉体上的确死掉，灵性上的确活出来，那这个是信徒应该有的生命的转变。也因为应该有这样的生命转变，所以信徒要效法基督受苦。所以有前面的经文，因着受苦的缘故，我们和罪断绝。所以才有以前的教导，因着受苦的缘故，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生命公义的这样一个样式。那这样信徒才是真正被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准确的经文翻译对于我们太重要了。在这个语境当中，你要了解了这段话，后面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后面话在说什么？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一节经文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需要我们看到上文彼得讲了这段话，然后他还要往后讲呢。他没有说这段话讲完以后他另外再起一个话，不是的，他是一段话。那彼得在说什么？这段话呢，这个直译，如果大家用原文的直译哈，他曾借着这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聆听，直译叫 in which also to the prison spirits having gone he preached。那这个里面他在说什么？彼得说，在这个救恩的真理的里面，现在在监狱里面的被拘禁的灵魂，他也曾经同样的传过。彼得在说什么？比较通顺的来说，上面所讲的救恩的真理，他指耶稣基督曾经传给现在拘禁在监狱的灵听过，是讲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他借着这灵，原文没有这句话，他这样翻可能是前面说按着灵性他复活了，把那个他复活了解成耶稣，然后这个 in which 他解释成他借着这灵，这是错的。这个 in which 是上面那一段话的救恩真理，本着这个救恩真理然后去传过那些在监狱的灵曾经听过这样的真理。他们什么时候听过？不是在监狱里的时候听过，是在他以前曾经活着的时候他听过这个救恩的真理，结果没有得救，然后他进到监狱的里面成为被拘锁的灵，他们灭亡了。那这句话在后面上面的上文，彼得的警告在3章12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他向他们变脸。那彼得用这句话带出一个教导，他说尽管以前的人他们也曾经听过同样的福音的真理，但是他们没有得救，他们信仰失败了，神向他们变脸被弃绝了，他们现在就灭在阴间被拘禁，等候的末日的审判。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上帝赐给人救恩，传福音给人，是在活着的时候。约翰福音11章26节，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能够有机会听福音信主认罪悔改，是在活着的时候。 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请大家留意借着水和圣灵，那个水特别讲到要受洗礼的，是耶稣基督用圣灵重生他，他必须经过水洗，必须是活人。你说耶稣身边那个强盗没有受过洗，我跟你大家那是错的。耶稣身边那个强盗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你看哥林多前书，耶稣彼得说他们都在云里海里受过洗，他是神的选民，在意义上他们已经都受过洗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他讲到受洗这件事情必须是活人。然后你受洗了，归向主了，你开始走天国的道路，你要致死肉体，与罪征战。如果你是已经死的人，你怎么致死肉体？你那个肉体已经死了啊，耶稣教导说你不要为这个吃喝忧虑，那不用吃喝，在这个阴间里还用为吃喝忧虑吗？那这些所有的教导都不配合圣经所有的教导。那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看见，要在活着的时候，圣经这里面从来没有教导一个阴间的福音，从来没有教导一个地狱的福音。那个福音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福音。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界的光，没有说你们是阴间的盐，你们是地狱的光，没有这样讲过。彼得也不会传递这样的所谓的福音。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是彼得这个是这个保罗所强调的，福音只有一个。犹大说我们要坚守那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一次一个福音，一个救主。那彼得在整个这段经文，他引入这句话，他在教导什么？他在教导救恩的一致性，上帝作为的一致性。无论是耶稣基督降临前还是降临后，无论是以前听到这个福音还是以后得到这个救恩的真理，都是靠着基督肉体上死，灵性上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否则他的结局是阴间被拘禁，要等待末日的审判。那引入这个教训，要信徒能够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彼得和保罗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监狱的灵这句经文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的，在传递什么呢？人死后，人的灵魂是被拘禁的，人的灵魂没有任何自由行动的可能，没有任何随意行走的可能。那在说什么呢？现在世界上那些交鬼的，那些通灵术，要和死去的家人联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的灵媒，他做起来好像是真的和家人联系在一起。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像真的，真的好像真的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邪灵有假冒的本领，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知道你死去的家人以前的情况，他知道的，他有绝对的假冒的能力，装得跟真的一模一样。扫罗王找交鬼的妇人，他真的见到了撒母耳，他真的上了邪灵的当。上帝不要人交鬼，告诉撒旦是撒谎的，他那个谎言骗人，我跟你说是百分百。如果你去交鬼去算命，他骗你绝对百分百，就跟真的一模一样，你就真的上当了。所以中国人害怕得罪死去的人，又烧纸钱又烧手机，我跟你说那都是想象，都落在这个邪灵的诡诈诡计的当中。那邪灵的本性就是骗人愚弄人，把人拖到地狱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耶稣死后 那三天以后复活，那三天在哪里？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人说呢，这个三天呢，耶稣在阴间，所以产生了在阴间传福音的说法。还有人说呢，耶稣呢去阴间去告诉所有旧约的所有的圣徒啊，不是新传福音给他，他们原来已经信了，但是不知道耶稣是基督啊，所以在阴间。那耶稣去了阴间，告诉他我就是基督啊，然后他们得救去了天堂。我跟你说，这些的解释都是出于那些神学家的，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在教神学生就这么教的。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耶稣死后那三天到底在哪里？我跟大家说，那三天的时间耶稣不在阴间。路加福音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个今日 same on 就是 today 就是今天，乐园就是现在的 paradise 就是现在的天堂。耶稣对身边的强盗说，你今天就和我在乐园里了，和我和耶稣一起在乐园的里面。耶稣没有去阴间。那为什么耶稣要三天以后复活？第一，要应验主耶稣的预言，马太福音12章40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则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请大家要了解，在地里头是表明他的死是为复活做预备，不是真的耶稣在地里头，也不是在阴间，因为路加福音已经说，你今天就和我在乐园里。那三天另外一个含义是，他真的是死了，他真的是复活了。那经文讲到阴间的拘禁这个词，旧约会用阴间这个词，死了以后去一个地方。那在新约的时候告诉我，得救的人是去天堂 paradise， 没有得救被拘禁在阴间。用拘禁这个词，拘禁这个词是讲到定罪的结局，是等候末日的审判。圣徒死了以后不会被拘禁在阴间，耶稣也不会去。现在所拘禁的阴间就等于地狱的审判。所以有人做梦说耶稣带他去地狱转了一圈，天堂看了一下。我告诉大家，他真的是在做梦。后面的经文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个上下文是连在一起的，这段和前面的是紧密的连在一起。那彼得是举了挪亚时代一个例子，在说明神赐给人救恩要人遵行神的旨意，神会给人足够的等待和忍耐，人要正确回应神。但如果你不回应，你的结局是灭亡的。那挪亚的这个时代是整个上帝救恩史当中抵挡神最严重被毁灭的最严重的一个时代。上帝赐救恩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赐下了，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那个就是救主基督。但是人的回应一直是相当糟糕，从该隐开始一直到挪亚的时代，人繁衍众多，也大规模的落入到败坏的里面。然后经文说神容忍等待，等多久？100年。在等待着他们回应，上帝派挪亚去警戒他们，有两个方式。一个，挪亚边造方舟边传福音的。挪亚不是闷着头缩在那边啥也不做啊，只造方舟啊，不知道，不告诉别人我在干嘛。然后他边传福音告诉他们要悔改，然后他告诉这个方舟本来就是预言上帝要审判的，要发洪水了，所以他不但传信息，而且用方舟这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印记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但圣经说不信从的人，但是听了福音看见方舟的仍然不信从。那也许你说有原因呢，因为呢当时没有下雨，所有的植物都是雾从地上上这个上腾就滋润了它们，天上有一层水但从来不落在地上，地是一块高出海平面，从来没有任何淹的这样一个迹象， 但一块地上有很多的山，也有高山，也不会有任何的洪水的情况，那怎么会信呢？哼，信不信就在这里。挪亚这个老人家在那么高的山上建了一个方舟，有神经病，太不合常理，他所讲的，他所做的，怎么能信呢？信不信就在这里。信神的话是透过眼见头脑的判断，信不了。天上的水从来没有落在地上，一直在那里。天上的星星从来没有落在地上，一直在那里。太阳怎么会变成黑色？月亮怎么会不放光？从来没有过。那我怎么会信呢？我跟大家说，真的有了，那就不是要做警告，那叫做审判。有信心没有信心，那个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我对上帝的话绝对的相信，尽管我没有亲眼见过，尽管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信。我没有见过方舟的圣经的记载，我信。我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使徒见证了，我信。我没有见过末日的审判，圣经预言了，我信。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信和不信这个要点就在这里。因为信的缘故，我就信从神的教导，我就愿意去遵行。因为信的缘故，我就真正的跟随神，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信的缘故，我真的就与肉体征战，我真的胜过肉体，在肉体中死，在灵性里面活出来。这是信心的结果。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彼得在告诉洪水那个结局，当时得救的人只有8个，虽然大面积的传福音，虽然所有的人都看见方舟，都看见这个见证，但是真正得救的只有挪亚夫妻3个儿子3个媳妇，其他人全部灭亡。这个灭亡不但是肉身的灭亡，也是灵魂的灭亡，叫做被拘禁在阴间。挪亚透过这个传递一个信息，叫做什么呢？上帝的容忍巨大，但是有底线。上帝的等待很久，但是有时限。他要信徒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本着敬畏的心来看待上帝对我们的容忍和等待。彼得在传递这个信息，上帝的容忍和信徒有着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容忍这个词啊，原文呢它叫做 marahomiha 这个词，如果你翻译成英文呢，比较准确的叫做 long suffering， 叫做什么？叫做长久的痛苦。上帝的容忍是在长久的痛苦的当中在忍，在等待。信徒在跟随上帝的当中，那些的不信从，那些走向偏离的道路，那些悖逆，那些自以为是，那些所有的问题，上帝都在 suffering， 都在长久的在痛苦的当中在忍耐。那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你体会最深了，特别是家里有孩子不太顺服的，那个父母对他要不要忍耐？要忍耐。那个忍耐是好玩的吗？那个忍耐是舒服的吗？那个忍耐带着痛苦啊，是 long suffering， 是长久的在痛苦的当中等待着人。这是彼得所说的。那这一个等待，这个容忍，神和人之间有着相似也有不同。相似在哪里？神是完美的，他的恩典足够大，能力足够强，他对人的爱心绝对超过父母，耐心绝对超过父母，忍耐时间会很久。上帝也的确把信徒当作他的儿女一样，爱这些信徒绝对超过父母对儿女的爱，要塑造他们的生命， 让他们活出圣徒，真正做他的儿女。那不同点在哪里？如果人不肯顺从他，上帝不再认他是他的儿女，他就是成为魔鬼的儿女，他跟神之间就没有了这种父与儿女的关系，这些的容忍和等待就没有了。那这个是这段信息所带出来的一个警告，我们要敬畏神，要知道神正在容忍我们，等待我们，要知道他在那个 long suffering 的里面在等待我们，在忍耐我们，我们需要在他这个里面有正确的回应，那那个回应会在神的里面一直的被他容忍，被他忍耐。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那这句话是把这个例子讲完以后向下的一个教导。那这洗礼是一个重新的一个教导哈。那这个洗礼呢，是讲到得救的起点，彼得借着挪亚的这个时代的教训，要传递一个完备的救恩。这个经文是在讲这个。那如果直译啊，我把这个长段的直译给大家讲出来，你会看起来比较顺畅哈。中文看起来不太顺畅哈。这个直译是什么呢？叫 which also you prefigure now saving Baptist。 那这是一段话哈，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当中，你们可以看见现在这个 saving baptism 这个真正的受洗得救， not of flesh a putting away of filth， 不是在肉体的当中把这个脏东西洗掉， but of conscience good， 是有一个对的或者叫做无愧的良心， demand toward God， 是一定要这样子归向神的，然后through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在中文的直译的里面，他是说透过挪亚时代的教训，要叫人看清楚，你那个受洗得救不是一个完成的信仰的全部，而是受洗得救以后，你要真正的在主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如此的全然的归向神，那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再讲这个真正的得救蒙神的悦纳，彼得在这个经文的当中讲出一个生命的状态，叫做无愧的良心，叫做 conscience good， 好的良心，这是得救的状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得救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得救的状态。我们怎么知道我在一个得救的状态的里面？彼得说是一个 conscience good， 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我们首先要问，这个无愧的良心从哪里来？这个无愧的良心从圣灵内住到人的生命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恢复人的良心，带领人的良心，塑造人的生命，让人活在真正的良善的里面，有新的生命产生了，或者说存有那个无愧的良心。圣灵，世人没有救恩的人，没有圣灵，他们不会有无愧的良心。他们的良心有，是被上帝造的时候放进去的，他的形象，但是那个良心因为罪的缘故被污秽了，失去了他正常的功能，他已经没有办法靠着那个良心走正确的道路，没有办法胜过罪，他只能违背那个良心，成为他定罪的证据，不能够成为他真正活向良善的那个力量。那无愧的良心是圣灵恢复以后，他的能力让我们的良心发挥正常的功能，我们在上帝面前无愧。那第二个问题，这个无愧的良心怎么界定？有标准吗？有标准是什么？是圣灵给人的标准。 圣灵内住在生命的里面，不断的感动人，开启人，带领人。然后当圣灵和我们的良心有良好的互动，他会赐平安作为圣灵给我们的证据。经文依据在哪里？约翰一书3:2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这个心不责备我们，就是那个无愧的良心，那个无愧的良心是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当圣灵在我们的无愧的良心给我们肯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那这样的信徒，你在神面前的得救绝对是一个真正的状态。那信徒也绝对会清楚我自己的良心是否真的无愧。圣灵所建立的新的生命会产生这个良心的。圣灵给予人肯定，赐给平安，是可以真正体会到的。当然这个无愧的良心不是自以为无愧啊，不是我觉得我平安就是肯定我有无愧的良心，不是啊。多年前曾经有个信徒跟我说，我对那个人，对那个事情，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一定要反弹，要反击，然后我就舒服了，我就平静了，我就平安了。我说呢，那个不是从圣灵来，是从肉体来的，那个不是真正圣灵给的平安，是自己肉体上的安舒，那个不会有无愧的良心的状态。不顺从圣灵，顺从肉体，还觉得自己良心无愧，那个不是圣灵的肯定，是自我合理化。圣灵带给人无愧的良心，赐给人平安，必然会有生命的果子，必然会有圣灵的果子，这是并行的。那个良心在圣灵的互动的当中会产生生命的果子，然后他会在圣灵的面前越来越多的感到敏感圣灵的带领，他会越来越清楚圣灵给他的平安，他的良心会在无愧的当中越来的越真实越扎实。所以在任何的情形下，面对任何的逼迫，好像彼得殉道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有平安。我知道我的生命属于谁，我知道我面对我的主，主必悦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面对任何的艰难，面对逼迫，面对殉道。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所赐的平安而来，叫做无愧的良心。那当然圣灵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个体带领尺度是不一样的，有5000两，有2000两，有1000两，不会多也不会少，请大家不要担心，圣灵给每位的尺度都是精准的，每一个属神的信徒都可以活在无愧的良心的里面。我们不是看别人，哎呀那个伟人他做了那么多，我做的很少，我是否得救啊，没有必要，你没有需要这样看。圣灵给你2000两，你做好2000两，他就赐给你平安，没有必要和人比较。这个方面羡慕是可以，比较大可不必，那个平安是从圣灵而来，赐给每一个个人的。那这个生命的状态是真正的平安，是必然得救。天国的道路是窄路，耶稣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对付肉体的确苦啊，连保罗都感叹啊，罗马书7: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顺着肉体会立刻舒服，立马就享受了。我跟你说，你不会有无愧的良心的，真正有圣灵在里面，圣灵会责备你的。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肉体真苦，有挣扎，在经过那过程以后胜过了，我跟你说，你心里会无愧的，圣灵会把那个平安赐给你。这个此消彼长的互动就是这样，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上帝给我们有设计把握，他若允许，他必定开路，你一定会受得住。这方面我们绝对不需要担心。那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叫做硬着心。我们需要留意的，需要担心的，我们的心不要硬啊。我们的心一定要在神面前柔软下来。当我们的心柔软下来，我们才能够真正敬畏神，顺从圣灵，会敏感到圣灵的带领。当我们的心一硬，我一有能力，我一舒服，我跟你说，你圣灵的工作感觉不到。当我的心柔软，我谦卑下来，匍匐在神面前，求圣灵带领我，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我就听见了，那属天的安慰就临到我了。心的柔软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心柔软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无愧的良心是真实的。那个无愧的良心在这个柔软的心的当中会越来越踏实，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的等待着主再来。后面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这句经文呢，彼得说耶稣已经完胜，在讲这个，他已经全部胜过了。有三股力量，天使，有能力的，有权柄的，这是人所面对的所有的力量，除了神以外，他都胜过了，他是完胜的。那如果耶稣是完胜的，带出的结果是什么？你没有失败的借口，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败了，因为这个逼迫太严重了，所以呢我就只好去随从他去犯罪，因为那个诱惑太厉害了，我实在无法那个抵挡，所以我就拥抱那个诱惑了。彼得说没借口，这些经文他告诉你没有借口，因为基督已经完胜，胜过了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力量，所以你要得胜，所以你不应该犯挪亚时代的错误，那个错误是不应该犯的，虽然是恶果。这是彼得的教导，所以他教导那么多让我们去受苦，最后彼得说他是因为是必胜的。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这句经文是针对犹太人背景发出的警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犹太人他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警告。那这一个警告的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词叫做这么大的救恩，救恩太大了，所以我们应当有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因为太大了，所以我实在应当感恩，所以应当敬畏赐给我恩典的神啊。中国文革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天大地大不如某人的恩情大，当然那个人是骗人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你要听那个人的恩情和回应之间是有联系的，恩情越大，你的回应应当更加的好。上帝的救恩是绝对真实的，是绝对大的，大到一个地步，那个什么天地超过天地的，上帝的救恩是天堂和地狱的差距，是有限和无限的差距，是暂时和永恒的差距，是无限大，是地上任何的比喻都没有办法相比拟的，所以我们应当本着这么一个大恩的认识去回应他。 回应恩典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不难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上帝的救恩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绝对超过涌泉的，大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无法回报，所以我干脆不报，当作平常漠视，因为太大了没办法报，干脆就不报，是这样的。那这一个事情呢是人的一个困境。为什么是困境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你们养孩子，我也养孩子，从小生他养他，给他吃给他用，又读书然后又玩，全是免费的。但是呢这个孩子常常好像看不到感恩的心，好像理所当然的，有的时候觉得你欠他的那种感觉啊。当然你的孩子比较乖不会哈，如果比较悖逆他就会。那这是人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会发生的，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外邦人，把那个巨大的救恩当作平常不珍惜，他就不会真正的敬畏神的容忍和等待。那这个情况是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带出来的警戒，不要重蹈挪亚时代的覆辙，要真正带着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容忍等待，真正的信从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反思自己在神面前和神的关系是否正确，我真正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在不断致死自己的肉体，在灵性中不断的活，真正在圣灵的里面寻求一个无愧的良心吗？我真的知道上帝正在容忍等待我，还是我把他的容忍等待当作平常？就希望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真正的知道神的容忍和等待是巨大的，也是有底线有时限的。我们眼下这个世界这种的混乱，我跟大家说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容忍和时限差不多了，这个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整个世界都在末日的路上狂奔，巴不得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可以属于将来那个永恒天国的人，能够把这个信息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行走天路的道路上，不要被肉体的情欲、金钱名誉、生活的忧虑、儿女各样的事情所缠累。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愿意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圣徒都能够如此的听从教导，跟随圣灵，真正的信从神，活在那个无愧的良心的里面，坦然的面对神，我们就可以随时欢喜快乐的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真正明白你向我们所教导的是什么，你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主啊，无论你的信息传递的是安慰是警告，每个信息都指向那个天国永恒的祝福。巴不得我们做儿女的能够看清楚为父的心肠，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正确的回应，真正按照你的心意来体会你那个 long suffering 的这样一个等待和忍耐，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回应你，本着爱你的心回应你，真正活在你的祝福的当中，活在圣灵所赐的无愧的良心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父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